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就是叫做《永远不回头》。有哈，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它是几年前《廉政英雄》的主题曲，叫怎么唱？一起唱，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长。它的歌词在说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长。后面的歌词，不管黑暗试探我，还是恐惧来临到我，我都不要回头。那我们知道往前走，一定是前面有一个东西在吸引着我们，所以让我们想要往那个方向去，也不想回头。我还记得小时候，因为我们家住在山上，附近5公里内都没有早餐店，所以对我跟弟弟来说，早餐店的早餐就很吸引我们，所以好几次我们都愿意翻山越岭走一个小时的路，只为了去买早餐吃。那个时候没有 Foodpanda， 那间早餐店的早餐也不有名，就只是一个葱抓饼，竟然可以愿意让我们花体力跟时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才刚开始走差不多1/3的路程，我两个弟弟，那小的那个弟弟就说他走不动了，他跟我哭着说，姐姐我不要去，阿嬷煮的那个早餐也很好吃啊，为什么一定要跑去外面吃？我和我的大弟就不断的说服他，我们就任凭他哭，任凭他闹，我就说你要回去你自己回去。我弟弟因为会怕，所以他都不敢回头，只好擦干眼泪，然后继续跟着我们往前走。后来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以色列人好像也有同样的经历耶。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因为长期受到埃及人的欺压，哀声连连，神听见他们的困苦，于是上帝答应他们说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进入迦南地，并且会应许要赐福给他们。但是进到迦南地之前会先经过旷野，那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于是他们便开始埋怨上帝为什么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甚至他们说他们要回去埃及继续过奴隶的生活。当耶稣呼召我们的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前面的道路跟我们原本所想象的完全都不一样。当我们踏出那一个信心那一步跟随上帝，我们的中间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跟挑战，但是什么吸引我们，我们如何持守继续往前走，并且持守这个信心呢？直到上帝要带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我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给我们多一点的盼望跟信心。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总是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亮光跟盼望。盼望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开启我们的双眼，开启我们的耳朵，还有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听见你对我们说的话跟安慰，好让我们能够有力气有能力，在面对我们的未来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如何继续往前。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耶稣的门徒也曾经走上回头路。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复活后那个他的门徒在哪里。在耶稣复活的清晨，他曾经借着天使指示那几个寻找耶稣的妇女们，去告诉门徒复活的主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你们将在那里看见他。加利利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加利利湖长有13里那么长，8英里宽，形状像一座竖琴，坐落在加利利的群山中，背景是白雪覆盖的黑门山。因此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北方加利利省，等候与复活的主第三次的相聚。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的门徒团队共有7个人，有西门彼得、多马，还有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西比泰的2个儿子雅各、约翰，以及另外2个门徒。 门徒们在加利利海边等候与主相聚。可是主什么时候才会来呢？彼得原本是一个，彼得的工作是什么？渔夫。耶稣呼召他说，你要跟从我做得人渔夫。但是这个时候彼得回到加利利海旁边，看见以前他捕鱼的地方，他不禁思想起以前的生活。此时此刻他感觉他失去了跟随的方向，因为他爱的那一位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所以他就说，我要去打鱼。其余的门徒也附和他，我们也要跟你去。这个时候正是夜晚，彼得和那一些门徒都是很熟练的渔夫，他们知道怎么捕鱼，他们靠以前自己的经验来捕到鱼。加利利有丰富的鱼群，虽然说它的面积不大，却是世界的鱼群中有最多鱼的湖泊之一。那些门徒有船，他们有渔网，还记得吗？在第一次与主相见的时候，他们也正在捕鱼哦。因为是晚上，鱼群会聚集在深海中，彼得知道鱼什么时候会在哪里，于是他们就出海到海较深的地方。可是在那一夜他们什么也打不着。天亮的时候，当他们回到岸边时，耶稣对他们说，你将网撒到水深之处。彼得当下一定很纳闷，想说，晚上鱼在水深之处，我一个晚上在水深之处捕鱼都没有一无所获，都一无所获，现在是白天，鱼群应该会在浅水的地方，你怎么反而叫我要把网打到水深之处去捕鱼呢？你懂得鱼性吗？你懂得捕鱼吗？但是彼得仍然听了耶稣的话，他将网撒在水深之处，不料捕到了满网的鱼，鱼网差点就裂开了。这是彼得经历的第一个神迹。彼得和门徒跟随耶稣三年之后，现在又回到加利利的海边啊。他们这次也是想要下去捕鱼，他们选择的时间也在夜晚。然而在寒冷的暗夜里捕鱼，捕了好几个钟头后，经文上说那一夜他们什么也没有打到，什么鱼也没有。这一次他们是想靠着自己多年来的经验下海打鱼，他一样在夜晚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不过整夜劳苦后仍然一无所获，他们又饿又累。我们可以想象门徒那种失望落魄沮丧的心情吗？彼得和门徒等不到所爱的主，并且整夜劳碌毫无所获，饥饿疲惫不堪，茫然和无助。他们可能回想三年前一个捕鱼的夜晚也是一无所获，但是耶稣让他们满载而归耶。他们可能还记得主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们一定记得，因为他们现在很饿。虽然跟随耶稣没有一定，没有说一定有，耶稣说跟随他的人飞鸟空中的飞鸟有窝，对不对？可是跟随耶稣的人却没有一定住的地方。可是呢，耶稣从来没有让他们饿过肚子。这个时候他们触景伤情，回想和思念让他们更加感到悲伤和惆怅。我们能够理解门徒的心情吗？你什么时候会觉得靠自己的能力办不到？主也曾经在你办不到的时候帮助过你吗？在下一次你又做不到的时候，你也会回想起之前上帝的作为吗？我想我会。我的阿嬷曾经在她年轻的时候经历过圣灵，所以她到晚年她生病或者是遇到困难，她都会跟我说，呀，奶奶祈祷。因为她记得爱她的主是医治她的神，是曾经帮助过她的神。那我们再回到加利利的海边，到了清早，岸边有人呼召门徒，哎，小子啊，你们有没有吃的啊？哦，这个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一个问句，负面的问句，意思就是说 小子啊，你们一无所获，对不对？耶稣知道他们的情境，主动关心他们的需要，主动靠近他们，并且这个时候门徒竟然还不知道是耶稣哦。接着耶稣指导一无所获的渔夫，他说把网子向船的右边撒下去就会得到。哎，这不是门徒很熟悉的一句话吗？耶稣在三年前呼召他们时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是这个时候门徒还是没有办法来认出耶稣。他们听从了建议，就果然网到了一大网的鱼，因为鱼太多所以拉不上来。岸边的这个人会是谁呢？他们就在猜想，竟然让他们经历了这么多鱼的神迹。当中有一个门徒就认出来是耶稣，他是谁你们知道吗？是谁？欸，对，是约翰哦，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约翰看见渔网里装满了鱼，他就立刻认出耶稣，他对彼得说是主。西门彼得立刻用腰带束紧外衣，就跳进海里，迫不及待的要见主面。彼得的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夸张？他将他自己跳进海里，在原文里面比较写实，原文叫做 ebalen，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抛出去或者是丢出去。可以想象一下，彼得听到约翰说是主的时候，他就将自己整个身体丢出去的这种画面。其余的门徒随后就将渔船拉到岸边，上了岸，看见主在岸边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取暖的炭火和食物，有饼还有鱼，解决他们的苦恼。他们就算了算，哎，里面的那个网子竟然有153条大鱼，哎，鱼那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把你们刚才打到的鱼拿几条来吧。”这时，门徒没有一个人敢问他说：“啊，你是谁？”因为他们都知道他是主。那回到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会像门徒在加利利的海里捕鱼一样，我们想要凭着自己的经验知识，用擅长的能力成就，以为我们可以掌控这个世界，过我们想要的人生。但是像彼得和门徒一样，过去的成就并不代表能够给我们丰盛的未来。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生吗？就像现在我们所面对到的世界，经济和就业模式不断的改变，过去的专业知识可能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没有办法面对到现在的这个问题。主耶稣来寻找门徒，教导他们将网撒在船的右边，让他们丰收渔获。当他们挫折失望的时候，怎么认出主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记得耶稣曾经做过的事，他们记得耶稣做事的法则。所以约翰当他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时，他立马想到这个就是耶稣。我们也必须熟悉我们的主做事的方法，在跟随主的路上，很多时候会有挫折，也会想回头。但是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上帝，当我们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记得耶稣说过的话，熟悉他的声音，我们便会知道下一次困难的时候是主在帮我们。主知道丰盛的生命是什么，主耶稣知道丰富的生命在哪里获得，主耶稣更知道如何让人得着丰盛的生命。最后，门徒从加利利的迷惘中重新出发，重新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再一次离开船，放下渔网，重新走蒙召的道路，成为得人的渔夫。加利利里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渔夫在那边捕鱼，可是我们记得的就只是彼得跟那些门徒的故事。彼得跟那些门徒 曾经都是平凡的渔夫，可是他们当他们跟随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就变得丰盛而且不平凡。他们跟随主的事迹被人传颂。跟随主耶稣，我们可能会想，跟随主耶稣难道就是像彼得、像门徒他们一样，将原本我们在做的事情放下吗？我想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而是在我们原本的工作，我们原本在做的事情上多加了一个使命。上帝可能呼召你参与教会里面的某一个服事，上帝也可能呼召你在公司里面做一个忠心的职员，在家里为他做见证，得人如得鱼。你可能是教会的领袖，有他也许会呼召你来念神学院，或者是你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但是这些都是上帝的呼召。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家庭的故事。我们家族是一个大家族，我的周太第一个信主，再来他的孩子就是我的阿宙，生了12个，等于是一个以色列支派。生了12个之后，接下来就生6个，好，再下来我爸就生3个，就是被减这样。那他们这12个原本都有去教会，也都是非常爱主的，小时候都在主日学里面跟大家一起上课听故事。可是到了他们出社会长大进入这个社会之后，他们就开始想，这个神是我、我的爸爸的神，可是真的是我的主吗？于是他们就开始被这个社会开始没有迷惑，就没有去教会。所以本来12个这个以色列支派就剩下6个在跟随主，剩下六个家族、六个家庭有在跟随神。那这个6个家庭里面呢的下一代，就是我爸爸这代。对，那6个是对，就是那6个是阿宙的小孩，所以是我阿公那一辈嘛。然后再下来就是我爸爸这辈，他们只剩下2个，只剩下我想一下3个，也是在一半来跟随，就是有在去教会。可是3个当中，只剩下我们家有在服侍神，有在真的有去教会做礼拜。所以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像那个漏斗一样，这样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我就在想，那个我们家的这个信仰，好像就是越来越开始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当我们家族已经开始动摇没有信心的时候，上帝竟然会在我这个时候呼召我回应他，成要来当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刚刚在敬拜的时候，起源在带敬拜的时候，我就要 在下面，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说 是上帝他没有放弃我们的这个家族，是上帝他纪念我的阿宙曾经周太在他面前祷告，他在他们面前祷告说他希望他的子子孙孙都能够继续的跟随主。所以我的家人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我是单亲，那我爸爸跟我的妈妈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那我爸跟我妈妈分开来的时候呢，他们还不是基督徒，不是，我妈妈还不是基督徒。可他们分开之后，他们就就是他们跟他们的另外一半传福音，然后他们的另外一半都来信主。那我爸爸的他的另一半，我也曾经就是我们全家也都为他祷告了10年，后来他在最近也受洗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们记得的是，我们知道的是，我们的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他一定在他的时间帮助我们，他一定有他的时间来回应我们。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要过继续捕鱼的人生呢，还是我们要过得人如鱼的人生？或许主耶稣曾经 或许主耶稣曾经有呼召你来跟随他，我们也立志说我们要跟随主，我们曾经在教会服事，曾经为自己的家、为信主的家人祷告很多年，也为我们 best 幸福小组的新朋友祷告了很久，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好像似乎像是一无所获，像是彼得他们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好像看不到结果。但是耶稣他也呼召我们，当我们愿意继续跟随他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服事上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或者是我们对人生感到失望，或者是我们看不见未来，觉得迷惘，而我们停止向前，就像是加利利海边的门徒和彼得一样，想要走回头路的时候，主耶稣没有放弃我们，他没有放弃你，他来主动寻找你，就近你，他知道你一无所获，他知道你的疲累，就像是他在加利利湖岸旁边为彼得他们准备了饼跟鱼，他知道他们整夜劳苦无所获，所以他准备了这么样丰盛的食物要来给他们，就如同他今天也是一样的回应我们，他让我们重新得力，再次的出发，引导我们往丰盛的生命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知道在跟随你的路上，我们不完全，我们不完美，就像彼得已经要立志跟随你，却也继续想要去过回头过原本的生活，但是你却没有放弃他，你没有放弃我们，你在岸边向我们招手，你在我们生命的岸边向我们招手。主耶稣，你也在呼召我们，也在对我们说，孩子，你一无所获吗？你什么都没有吗？但是主耶稣已经预备饼跟鱼在我们的岸边等着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不容易，但当我们决心要跟随他的时候，不回头的时候，上帝他会负责到底，他要成为你生命中永远的盼望。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今天上帝的呼召也同样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擦干眼泪，让我擦干眼泪，再一次的继续向前行吗？耶稣今天在呼召你，我们一起唱。在背后，永不回头，永。